庄子的第一篇文章《逍遥游》，这个游要出现，必须你要认识你是这个世界之外的玩家，所以你的人生遇到每一个挫败，每一个难关，你都觉得很好玩的时候，才会出现那个玩的感觉。不然的话，庄子是说人生光，你那个意识境界没有突破这个点，你的人生就是很沉重的，一点都不好玩，对不对？你的妈妈是这种人，你的爸爸是这种人，你的小孩是这种人，你的老板是这种人，一点都不好玩，很痛苦。就是，所以从某些角度来讲呢，你想，好像在某一些宗教哦，比如说，现在一般通行的佛家，可能会觉得，哇，人生是苦海，你要超越这个苦海，对不对？可是站在道家的立场，就会觉得，是不是苦海是看你怎么看，对不对？如果你的观点就是人生要过得舒舒服服的，没有人来搞你的人生，当你的生命有那么多东西来搞你，那会觉得很苦。可是如果换一个观点，就是你的人生是来争取分数的，这里所有的难关都是让你增加分数用的，那说不定这个苦海就变成不是苦海了，对不对？就变成一个增加能量的机会而已。这些都是一些设计好的，一些让你功力增加的一些帮助你的东西。所以老实说，庄子不是很用力在解决问题，他只是觉得你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就会有不同的感受。而当你能够把这些前面我一开始开场白就说，当人搞错的时候就会有情绪，对不对？那搞不好世界的真相真的就是庄子认为的是来这里赚分数的。如果你用这样的观点去活的话，有没有可能就会好像面对那些难搞的人事物的时候，觉得就是情绪少很多了，就有希望，对不对？就是第一天还练不到，但是练久了，大家就会渐渐有这种愉快的感觉了。那这样一种逍遥人呢，如果要用道家专有名词来说的话，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龙蛇混杂之人，对不对？他潜在意识是一条大的龙吗？表面意识是一条小蛇吗？他的龙和他的蛇混杂在一起，这就是龙蛇混杂，是道家非常高的心灵境界了。只是现在好像说这个词的时候，是说我家旁边有黑道，有妓女之类的，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好词呀，就是全真教的开山祖师王重阳，盖了一个他自己的别墅在后山，叫做活死人墓，对不对？《神雕侠侣》住的那个活死人墓，就是王重阳当初给自己盖的别墅吗？对不对？那个活死人的话，就是道家庄子里面也是出自庄子，因为庄子认为人的表面意识是活人的意识吗？潜在意识是你出生之前你死掉之后的意识，那是死人的意识吗？那如果你又有活人的意识又有死人的意识，你是一个大彻大悟之人，那是一个活死人。那今天活死人是什么意思呢？
Zombie
僵尸，但是都是原来是道家呀，龙蛇混杂也好，活死人也好，都是道家非常好的好词。那道家要的是这样的一种生命观点，就是回复灵魂人的自我和肉体人的人生，去得到这种游玩的感觉的这种观点哦。如果我们再换一个宗教领域的象征符码，因为刚才讲到是我们为什么要修炼道家，就是因为庄子这本书到底是一个里面有很多指导我们怎么修炼的部分，它是一个高度有实践性的书了，并不是一种人生哲学。今天是还在谈人生哲学的层面，但是实际上它是有具体修炼内容的。我现在想的是我要用哪一个系统的词汇来讲这件事情哦，因为同样的东西在那个新时代的书籍里面哦，有一个赛斯资料有讲过类似的东西，那我觉得赛斯他用的词语比较现代，但是我现在其实要讲庄子要到这件事，就是我用比较摩登的词汇来讲呢。那么他说，一个狂人在变成狂人之前，他其实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什么叫理想主义者呢？就是他对于生命是有愿景的。就比如说，我可能是一个现在没有钱的穷小子，但是我会有一个愿望，是有一天我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之类的，对不对？他是有理想有愿景的。那但是呢，本来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件事情是好的，因为这个人是比较用正面的追求吗？对不对？可是有没有可能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他追求的方法有问题，或者是其他种种原因让他感觉到挫败，于是 他在我有理想这件事情上面又附挂了第二条信念，叫做我的理想不可能成真，就是我的理想是世界和平，可是遇到的是一个一点都不和平的世界之类的。那理想主义者加上认为他的理想不能成真的这个念头的时候，让的一个人格就叫做悲观主义者。老实说，你完全没有愿望，完全没有愿景，就随波逐流的人，他也很难悲观。对，就像我爸爸，我觉得我爸爸有一件事情练到神的等级，就是我爸爸是一个非常随缘的人，他人生一点追求都就是几乎看不出来追求，就是周遭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那这样的人其实也不悲观，就是你要有那个理想被挫败的事情，你才会悲观。那当你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的时候，就有可能进展到下一个更不好的状态，就是觉得好像正常的手段都不能达到我要的东西了，于是就开始有不择手段的倾向，于是就变成狂人了。